克雷格·基纳博士《使徒行传》第22讲，《使徒行传》23-26 Copyright 2024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22节《使徒行传》第23-26章。在第22章第30节到第23章第10节中，我们读到了有关公会听证会的内容。现在保民官克劳迪乌斯·毕西亚斯 Claudius Lysias 召集公会开会讨论保罗的事，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见面。公会成员可能定期举行会议，但论坛所要求的是评估。在第22章第30节到第23章第10节中，我们读到了有关公会听证会的内容。他需要他们的官方专业知识才能将保罗送到州长那里。人群的呼声已经混乱了，所以现在他要得到官方的看法，他希望官方的观点不会混乱。不幸的是，事实证明他错了。亚拿尼亚从47年到58或59年左右担任大祭司。所以，正如《使徒行传》提到的，他此时仍然是大祭司，但他有虐待行为。我们在约瑟夫斯身上读到了关于这位大祭司的各种不好的事情。塔木德再次提到一些大祭司使用棍棒殴打人们等等。他不受革命者的喜爱，以至于他是最先被革命者暗杀的人之一。所以，当保罗说，上帝会打击你，你这粉饰的墙是革命者们干的。他下令打保罗的脸颊，这是一种严重的侮辱。通常并不意味着要敲掉一个人的牙齿。通常打脸颊是一种侮辱。事实上，根据法律，这是一种应受惩罚的罪行。您可能会因此被罚款。和许多古代法律集一样，这与报复法并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果有人打你的脸颊，以下是他们必须支付的罚款金额。他不应该这样做。像约翰福音第18章中耶稣被打一样，下令打人显然是违反法律道德的。耶稣回答了，保罗也回答了。保罗回答说，你粉饰的墙，暗指以西结书13-10-15，腐败被粉饰掩盖或掩盖了。现在人们反映说，你怎么敢这样称呼神的大祭司呢？保罗对此回应说，哦，我的弟兄们，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学者们之间的一个大争论是，保罗是否真的不承认他是大祭司，或者保罗是否在讽刺或讽刺。好吧，有些人说保罗是近视眼，我也是，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他不承认自己是大祭司，因为大祭司会穿着他的官方礼服。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论点。他们说，好吧，保罗说，当我在加拉太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病了，加拉太书 4.13。这是真的。但他也在那里说，我作证，你会挖出你的眼睛并把它们给我。所以人们说保罗的眼睛肯定有问题。不幸的是，对于这个论点来说，这是一个熟悉的修辞手法。在古代文学的其他地方，它只是一个人表达感情或愿意为另一个人做出深深牺牲的一种方式。这并不意味着保罗的眼睛本身有问题。事实上，无论如何，争论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大祭司不会穿着他的王冠。那是为了他的祭司职责，那不是为了担任公会主席。现在大祭司不会是保罗认识的大祭司，但由于他在会议中的正式角色，可能是因为他的座位，我怀疑保罗可能确实认识到这是大祭司。因此，我怀疑保罗可能是在讽刺、挖苦。但无论如何，保罗确实按照律法回答了。他们说，上帝的大祭司不按律法办事，还被人打，你怎么敢这样回答他？真是虚伪。但当保罗说你粉刷了墙时，他是在引用律法，或者是在引用经文。保罗是作为一个维护律法的人，而不是大祭司来发言的。保罗引用圣经说，对不起，也许是讽刺，但我没有意识到他是大祭司。再次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保罗引用经文，因为经文说不可毁谤你们百姓的君王。大祭司是罗马总督，可以随意任命大祭司，也可以随意罢免大祭司。或者在这个时期，阿格里帕可以做到这一点。阿格里帕二世，阿格里帕一世的儿子，于使徒行传第12章去世。因此，保罗引用圣经时不承认现任大祭司，也许是故意不承认他。他也可能会吸引一些保守的犹太人的敏感情绪，因为大祭司可能不完全是罗马的傀儡，但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工作。 保罗正在提升他的精神。我之前提到过诉诸情感的悲情。精神气质是对品格的诉求，在修辞学中非常常见，非常重要。你在古代演讲中随处可见它。有人正在争论他们的性格。我不是那种会做出这种坏事的人。或者我就是那种会做这件好事的人。保罗通过表明他是一个遵守圣经的人来建立他的精神和品格。他能引用经文。他关心正义。但到目前为止，他在试图表明自己对犹太文化的认同方面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事实上他就是这样长大的，或者其他什么。所以最后在第六节他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的儿子。我受审的原因是死人复活，这是法利赛人的特色，与撒都该人不同。保罗确实持有法利赛人独特的信仰。他所持有的信仰也不仅仅是法利赛人的独特信仰。他相信不仅死人会复活，而且耶稣也从死里复活了。法利赛人之子可能意味着他是法利赛运动的门徒，但也可能意味着他的整个家庭都移居到耶路撒冷，他的父亲是法利赛人，保罗也是法利赛人。无论如何，法利赛人是公会中的少数派，他们此时可能对受到歧视非常敏感。请记住，早些时候在这里为彼得和其他使徒辩护的是加马列。法利赛人也为保罗辩护。他们为他的启示辩护。他们说，好吧，我们知道什么。也许天使或灵魂确实对他说话了。现在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你可能还记得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2章中的评论，有时犹太人相信一个人死后他们就变成了天使。当然他们至少成为了一种精神。因此法利赛人不必同意他的观点，即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但这里有人确实相信复活。我们从使徒行传 15.5 节得知，有一些法利赛人是信徒。我们知道这一运动在这一点上在法利赛人中非常受人尊敬，因为他们遵守托拉。他们甚至表面上遵守了法利赛人的许多传统。没有人在搅局。这一代的法利赛人似乎更加开放。他们可以说，好吧，也许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但也许他是一个灵体或一个天使。也许他确实对保罗说过话，因为在使徒行传22章中他们可能已经得到了报告。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那里，在使徒行传22章中保罗说耶稣向他显现，耶稣对他说话。好吧，公会内部爆发了冲突。法利赛人在一侧拉，撒都该人在另一侧拉。这实际上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杀人方式，你可以把他们撕成碎片，但在其他一些文件中也有这种方式。喜欢这个人的人和不喜欢这个人的人，或喜欢这个人的两个人，分别是向不同的方向拉动。在这种情况下，论坛报他能够听到所说的内容。所以他是证人。他没有带军队进入会议厅，根据后来拉比的传统，这是修谟，私通在圣殿山或非常靠近圣殿山的房间。无论如何，约瑟夫斯似乎把他说得非常接近。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他在哪里，这很快就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无论如何，他的部队在外面，但他却在会议厅的顶部。他能听到人们在说什么。他能够目睹大祭司如何下令殴打保罗。他能听到大概是用希腊语进行的对话。保罗可能是从说希腊语开始的，而撒都该人也可能经常说希腊语。他们的许多坟墓铭文上都有这个内容。因此无论如何，克劳迪斯·利西亚斯 Claudius Lysias 已经能够跟踪其中的一些内容，并看到这是一个内部宗教问题。保罗非常聪明，因为他知道什么在罗马法庭上是站得住脚的。他有这方面的经验。因此他确保公会听证会提出的指控将是一个宗教问题。他可能没有被计算在内。然而他可能没有想到会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拆散。此时吕西亚介入，并派遣军队再次将保罗拉出。所以后来当他说他是故意救保罗的时候，好吧，至少有一些道理，尽管他第一次救保罗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公会可以这样做吗？好吧，我们在罗马参议院也有这样的争吵。我们让约瑟夫斯谈论公会成员互相扔石头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带来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得到他们的。他们可能没有把他们从墙上拉出来。 但无论如何，公会内部的冲突并不只发生在这一次。那么，克劳迪乌斯·利西亚斯必须考虑一下，我现在该怎么办？在这一切发生的过程中，有一个阴谋要刺杀保罗，第12至15节。保罗并不像 21:38 分钟所认为的那样是刺客之一，而是其他一些人想刺杀保罗。他们发誓在杀死保罗之前不吃不喝。现在，有时人们想知道，既然他们最终没有成功杀死保罗，他们会发生什么？抱歉，如果我破坏了悬念。但好吧，他们会发生什么？他们可能会饿死，或者死于脱水，但很可能他们没有。那时，你可以让拉比或受过法律教育的人在某些情况下解除你的誓言。因此，他们大概还能多活一段时间，尽管如果他们继续这样下去，他们无疑会成为革命者，并在十年内死去。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年轻人。请记住，青春常常与热情、各种激情联系在一起。他们将能够进行身体攻击。这也与民族主义热情有关。约瑟夫斯特别谈到年轻人想要参与战斗。一些年轻的牧师贵族同情革命者。所以他们说，他们的计划是联系工会的一些人，让工会要求再次带回保罗。然后他们会在途中刺杀保罗。这并不意味着工会中的每个人都会与此同谋，但他们在工会中会有同情者。这是稍后第25章保罗将被带到耶路撒冷时所关心的问题。那么当时的剧情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根据之前已知的情况，卢克大概可以推测出来。有泄露。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泄密事件一直在发生，包括来自工会的泄密事件。约瑟夫斯 Josephus 报告了他自己的一个案例，有人被派去杀害他或将他带回来作为囚犯。所以保罗的侄子也是个年轻人，人们可能不知道他是保罗的侄子。无论如何，有人告诉了别人，保罗的侄子他的圈子里可能有朋友听说过这件事，就会来警告他。那么他要怎么进入安东尼亚要塞呢？哦，让我先说一下这个情节是如何运作的。从保罗被关押的安东尼亚要塞到工会可能的地点，仅约1000至1500英尺或300至450米。那里的路线在寺庙的一侧有一条相当狭窄的路线。所以这意味着罗马人不能依赖他们的人数。如果保罗所在的纵队中央出现闪电般的攻击，他们就能很快杀死保罗。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这个过程中被杀，那么无论如何，这也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他们愿意这样做。这是一次潜在的自杀式袭击。他们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成为劣势。所以大约有40个人，他们的数量不会超过士兵，但他们会超过沿着这条狭窄路线行走的纵队中某个特定位置的士兵。与此同时，他们可以表现的就像他们只是站在寺庙区域，就像很多其他人所做的那样。那么为什么保罗没有被暗杀，他身边的士兵也没有被暗杀呢？好吧，他的侄子听说了这件事，并可能在下午晚些时候或傍晚早些时候前往安东尼亚要塞。警卫可以允许访客，他们常常通过行贿来实现这一点。所以后来腓力斯不得不吩咐负责保罗的百夫长，让他的朋友们来看望他，服侍他。他还可以节省国家资金。但无论如何，这都不会是菲利克斯担心的事情。但这是因为他知道保罗是无辜的。但贿赂对于警卫来说是非常标准的做法。但保罗是罗马公民，所以他已经得到了特殊待遇。特殊待遇的问题之一是，他有一名百夫长作为守卫之一。通常情况下，如果你的地位相当高，你只会得到一个百夫长作为守卫。我的意思是，这就是发生在第一批人身上的事情。当他被看守的时候，他是和一个百夫长一起看守的。可见保罗的地位比较高。好吧，吕西亚斯，这是保罗侄子的故事。保罗告诉侄子，除了弗拉维乌斯、吕西亚斯之外，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知道在这一点上足以信任利西亚斯，或者尽他所能。没有真正的选择。因为如果消息传开，侄子已经告诉了这件事，并且刺客传到了消息，那么你的侄子仍然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去告诉了 Chiliarch 论坛报 Claudius Lysias。 当他到来时，克劳迪斯利西亚斯握住他的手，这是一种熟悉的方式，表明他不应该害怕或欢迎一个人。 他发现了发生了什么事。好吧，他确实不能拒绝工会的要求。如果工会要求保罗来，如果他说，不，我不会派保罗来见你，这是对工会的侮辱。如果他说，我不会派保罗去找你，因为我听说了这个阴谋，这会给人们带来麻烦。所以他并没有拒绝工会的要求。他先发制人。他派保罗直接去见总督腓力斯。他还给他寄了一封信，解释了情况。他并不能解释所有情况。有人策划了针对他的阴谋，但他并没有牵连工会，因为这封信一旦发出，就会成为公共记录的一部分。在耶路撒冷当一名保民官，指挥一大群人会很不舒服，而且现在你已经把整个工会都当作你的敌人了。所以他并没有表现的像是在拒绝这个请求。他并没有表现出他在指责他们任何事情。他只是出乎意料的把保罗送了出去。他派遣了他的大部分队列，一些队列，最大的队列。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成为标准规模的大队，但有些大队有600人。早些时候是480名士兵。一些大队有480名步兵和120名骑兵。吕西亚斯派遣了骑兵和步兵，而且他显然派遣了他的大部分部队。现在正值五旬节之后，耶路撒冷安东尼亚要塞的队伍在节日期间得到了加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位无能的州长可能没有出现。他刚刚派出军队，他们还没有全部回去。所以也许这些骑兵中的一些人无论如何都需要回去。但无论如何，他派遣了大量的士兵跟随保罗，数量比你通常想象的要多。但话又说回来，朱迪亚山区的夜间伏击事件不断增加。约瑟夫斯谈到了这一点，指责菲利克斯的管理不善，因为如果你因某些事情被捕，包括参与夜间伏击，你就会被活捉，你付了足够的钱，你就逃脱了，你就获得了自由。所以由于腐败，这一时期的伏击越来越多，如果你有更多的军队，就能阻止伏击。如果你阻止了一场伏击，这比对抗一场伏击要好，因为你在战斗中失去的人越多，保民官就会陷入更大的麻烦。如果他没有失去任何人，那么他的状态就很好。因此他派遣了部队，他们被迫连夜行军前往提比略、克劳迪乌斯、菲利克斯。现在他可能是提比略、安东尼、菲利克斯。约瑟夫斯的说法和提比略的说法有所不同，但约瑟夫斯对当地的情况有更具体的兴趣。塔西佗可能只是假设他的兄弟保卢斯、菲利克斯与他的兄弟拥有相同的自由民身份赞助商。所以约瑟夫斯可能是对的。无论如何，他的全名可能是提比略、克劳迪乌斯、菲利克斯。他的任期可能从52岁左右开始到59岁左右结束。给菲利克斯的证实信件将成为法律档案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卢克可以准确地引用他，或者如果他愿意的话，卢克可以改变措辞。示意被接受。但当他们在凯撒利亚时，卢克可以看到这封信，因为辩护团队和检方都可以看到这封信。就像路加也有使徒行传24章25节中所有演讲的摘要记录一样，这确实是简明扼要的总结。而26节则是保罗和他的控告者，特别是使徒行传24章中的特尔土罗的演讲。卢克在写东西时可以接触到这些内容。他可能在使徒行传第26章中出现过，也可能不是使徒行传第24章中的那一章，但他可能不会知道。好吧，他可能能够及时履行，但也可能不能。菲利克斯被称为最优秀的菲利克斯。对于罗马骑士阶层略低于元老阶层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合适的头衔。好吧，你也可以这样称呼更高的人，但骑士会这样称呼。但菲利克斯不是那样的。他是一个自由民，但他是一个强大的自由民，因为他的兄弟是罗马宫殿的自由奴隶，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拥有权力，但他仍然拥有一些政治权力。所以菲利克斯是州长，因此他获得了最优秀的头衔。克劳迪斯、利西亚斯 Claudius Lysias 解释发生的事情的方式，让人觉得他是故意营救保罗的。保罗不是，你知道，保罗是一个知道这封信的人，不太可能与这一点相矛盾，因为你知道你不会损害你的恩人，除非你知道他接受了盘问，他别无选择。但也许他不会反驳莱西亚斯说的莱西亚斯救了他的话，而莱西亚斯第二次也这么做了。 部队与保罗和他的心一起被派去进行连夜强制行军。现在一些人说安提帕特里斯太远了，他们无法连夜行军。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反对意见。对于派遣多少军队的反对意见也是如此。毕竟卢克不在场。卢克不在安东尼亚的要塞里。后来他在凯撒利亚才追上了保罗。然而基于我所给出的理由，我认为没有理由说派遣这么多部队是不可信的。至于强行连夜行军，罗马士兵经常这样做。他们应该每天锻炼身体。也许并非所有人都这么做，但他们会定期强行行军20英里或32公里。有时他们强行行军30英里或48公里。有时他们被迫整夜这样做。因此他们会接受这方面的培训。现在安提帕特里斯距离我们大约35英里，根据更长期的估计为45英里或55至70公里，但它是下坡路。因此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可能会这么做。在战争条件下，有时人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这是下坡路。他们到达安提帕特里斯，我们不知道他们早上什么时候到达那里，但可能天一黑他们就离开了。步兵可能，你知道，他们应该掉头返回安东尼亚的堡垒。如果他们能在人们意识到他们失踪之前回来就好了。但天马上就要亮了。大多数伏击发生在夜间。骑兵从安提帕特里斯继续前进，距离凯撒利亚大约有一半路程。我们知道罗马道路。事实上，关于这一时期，安提帕特里斯的地点存在一些争论，但我们确实知道从罗马里程碑上开辟的道路。然后，骑兵从那里继续前往该撒利亚，他们解救了保罗并解救了这封信。利西亚斯读了这封信。大多数人都会大声朗读。因此他或为他朗读的人，该语言也可能意味着可能会大声朗读这封信。如果保罗以前没有听过的话，他也能听到。此外，菲利克斯州长还询问他来自哪个省。他来自西里西亚。就在那时，菲利克斯决定亲自处理这个案子，因为他本可以将其转借给其他人并减少他的工作量。但如果保罗来自基利加，那么在这个时期，基利加也受到叙利亚总督的统治，他是腓力斯的老板。他决定自己来处理，而不是给老板增加更多的工作量。一旦原告来了，他自己的保民官克劳迪斯·利西亚斯 Claudius Lysias 就能来。顺便说一句，克劳迪斯·利西亚斯不一定是一个自由人。事实上，他并不是自由民。他购买了公民身份。但和菲利克斯州长一样，他也不是这个职位的正常人选。菲利克斯不属于选出州长的普通阶层。克劳迪乌斯·利西亚斯也不属于护民官选举的正常群体。通常保民官是罗马贵族。所以他们可能在那里有某种联系。他们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友谊。我们知道百夫长有时会与护民官成为朋友。保民官有时可以成为州长的朋友。无论如何，菲利克斯可能更倾向于相信他的护民官，而不是相信大祭司。但有时他和大祭司的关系并不好。但几天后，大祭司们又出现了。一旦他们到达，保罗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传唤。按照惯例，原告首先发言。他们让特尔图勒斯为他们说话。特尔图鲁斯 Tertullus 以他的名字命名，可能是罗马公民。一旦保罗遇到麻烦，对于那些想要亚拿尼亚的贵族牧师来说，这将是一个明智的举动。所以他们找了一个能言善辩而且是罗马人的人。我们得到的只是他演讲的摘要。但同样，你在法庭文件中得到的只是摘要。人们会用速记的方式记下来，但他们主要记录的是摘要。这就是记录中的内容。保罗回应道。在这里我想更详细的介绍一下。使徒行传 24.10-21 中出现了一些修辞技巧。在第21节中，他称赞了审判官。这是开幕式上的惯例。他对他的赞扬比特尔图勒斯更加谨慎。特尔图勒斯奉承他，并说了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话。特尔图鲁斯的讲话说，菲利克斯为国家建立了和平，他以善政而闻名。这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但他确实是为了这样的主题而设立的。既然你想保持和平并镇压煽动叛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镇压他。 但保罗赞美审判官，但这是更保守的赞美，也是更准确的赞美。你长期以来一直在评判这个民族，所以我知道你了解这种文化。当然，菲利克斯，后来我们听到，我想大约第24节，菲利克斯知道基督徒的道路和运动。他的妻子是德鲁西拉。德鲁西拉是阿格里帕二世和伯尼斯的妹妹。她是阿格里帕一世的女儿。所以她娶了一位犹太公主。她对犹太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了解很多。而且她已经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她对这种方式有所了解，她知道这不是一场政治颠覆运动。所以这就是她没有给保罗定罪的原因之一。但无论如何，他在第10节中赞扬了法官。在第11节中，保罗讲述了导致此案的事件。这在当时的辩护演讲和很多很多类型的演讲中都是标准的。你会从赞美你的听众的劝告开始，然后你会转向叙述或导致案件发生的事件的叙述。它甚至不仅仅用于演讲，它有时也用于其他一些流派。在他对事件的叙述中，他说，你知道我12天前才来。这是可以被使徒行传中提到的许多目击者所证实的。12天前我来了。这将表明他是来参加节日的。他不是随时都会出现的。他是来参加五旬节的。因此他强调了他的虔诚。因此他符合精神气质的性格论点。也就是说，你知道他是来侍奉上帝的。对此有许多证人。所以第12节就引发骚乱而言，我没有引发骚乱。我实质没有在犹太教堂里讲话。我在这里待的时间还不够长，无法在犹太教堂里演讲。而且你知道引发骚乱是死罪。因此就针对他的指控而言，这是保罗必须立即处理的事情。通常在演讲中，人们会首先陈述自己所反驳的问题。在拉丁语中可以称为反驳。他在第13节中说，他们无法证明自己的主张。在死刑案件中，原告负有举证责任。因此，如果他们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就应该将其驳回。演讲者经常这样谈论对方。事实上，在使徒行传25章中，当人们指责保罗时，路加说，他们断言了许多他们无法证明的事情。他们无法提供证据。现在如果他们想将保罗与骚乱联系起来，他们不必就此止步。他们本可以四处走走，从其他地方收集文件。来自以弗所的人们可以在他们回到以弗所之后，他们可以确保明年他们来，他们可以随身携带文件，他们可以证明，看，保罗与以弗所的骚乱有关。但即使在那里，我的意思是要证明他发动了骚乱，这也会变得更加困难。这就是为什么路加在整个使徒行传中向你提供所有这些证据，其中保罗并不是这些骚乱的始作俑者。第14节他说，现在我向你们承认，我这样敬拜神。他在古代法医修辞和古代法律修辞方面非常棒。太好了。人们常常会承认一些非犯罪的事情。他会为你在其他事情上赢得可信度，因为你承认了这一点。我承认我做的事情有些人不喜欢，但这并不违法，所以不能起诉。演讲者有时会承认非犯罪行为，这与保罗从公会那里提出的指控是一样的。因此克劳迪乌斯·利西亚斯在他的信中见证并证明，这只是一个宗教问题。保罗确保这将再次进入法庭记录，这是公开记录。他们唯一真正反对他的是他们在某些宗教问题上与他意见不同，而根据罗马法，这些问题不能构成死刑。保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还强调了他的虔诚，因为，他们反对的是他敬拜上帝的方式，但他正在敬拜上帝。第15节，他相信复活。好吧，这已经在法庭文件中了。但是相信复活，而撒都该人、亚拿尼亚和其他前来控告他的人却反对复活。他们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们是持有少数观点的人。复活是犹太教的主流信仰。菲利克斯与德鲁西拉结婚后就会知道这一点。如果你要因相信复活而处决保罗，那么你就必须处决法利赛人。你必须处决大部分人。所以这是当地的常识。他们无话可说。这也是公会听证会得出的裁决。这就是那里激起针对他的骚乱的原因。 在第十六节中，他说他的良心是清白的。他在第二十三章就说过这样的话，大祭司下令殴打他，因为他不喜欢这样。但他的良心是清白的。再说一遍，这是一种精神宣言。这就像说，你知道，我以前没有被判有罪。我在上帝面前表现得很虔诚。这类事情是辩护发言人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会说的话，如果被相信，通常会被放过，因为你不认为某人在那一刻就成为罪犯或骚乱。在第十七节中，我们更多地了解了他的精神，更多地了解了他的性格。在第十七节中，他说，我来是为我的百姓施舍。现在我们在这里了解保罗在使徒行传中的收藏。路加并没有明确指出这只是针对信徒的，但肯定是针对耶路撒冷的很多人的。他们是信徒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因此他来给他的人民带来金钱。这是一件值得光荣的事情。谁能对此抱怨呢？这件事有很多证人。所以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被告有时会辩称，我因向原告提供善行而受审，这让原告看起来更糟糕。我们在第四章就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说，如果我们因为对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的善行而受审，这会让原告看起来非常糟糕。第十八节和第十九节确实阐明了要点。他说，我在寺庙里遭到袭击。他不是骚乱的始作俑者。别人也这么做了。寺庙应该是一个避难所。一个人应该在寺庙这样的地方受到保护。他接着说，还有我的原告，如果他们有话要说的话，他们应该在场。现在他打断了这句话。这里有一个省略号，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完。但撤销对原告的指控是很常见的。通过暗示而不是明确的陈述来暗示他们也是很常见的。保罗似乎在这里这样做，他中断了他。你知道，圣殿里的骚乱不是我挑起的，但我的指控者卢克的叙述证实了这一点。是的，正是指控他的人引发了骚乱。难怪他们没有出现。保罗似乎也暗示了这一点。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知道，你对原告提出了指控。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卢克的叙述表明，他可以轻松做到这一点。当原告不出庭时，案件可以被休庭，应该被休庭。引发问题的原告甚至可能因浪费法官时间而受到审判，因为他们向法庭提交了一些东西，然后却没有出庭作证。他们可能会因放弃案件而受到指控。原告并不在场。大祭司已开始起诉他们，但没有任何证人。证人没有出庭。他们实际上可能已经回到以弗所了，并且明智的做法是不要留下来。但这足以让他的案子被法庭驳回。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案子应该因为他继续下去而被驳回。你经常说你正在为最终的论据奠定基础。他在演讲结束时证明，公会听证会上出现的唯一指控是保罗操纵的指控。但其中出现的唯一指控与宗教有关。我没有亵渎圣殿。我没有做他们所说的其他任何事情。我不是要引起骚乱。因为我传复活的事。这一点在利西亚斯亲眼目睹并告诉你的公会听证会上已经很清楚了。按照罗马司法的任何标准，保罗的论点是如此明确，以至于这个案子应该被驳回法庭。他应该立即被释放。保罗为何继续被监禁？只是出于政治原因。指控他的人地位非常高。现在，如果他们的地位完全很高，而保罗没有地位，菲利克斯很可能会把他交给他们，然后把他处决。不过，保罗也有一定的地位。请记住，有数以万计的犹太信徒。如果保罗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实际上正如他的控告者特土路所说，你知道，他是拿撒勒教派的头目。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保罗自己就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了。另外，他是罗马公民。指控他的人可能是，但他也是。如果他有支持者，如果一名罗马公民被不公正处决的消息传回罗马，菲利克斯可能会遇到麻烦。因此，菲利斯定期邀请保罗进来，并在他面前演讲。保罗也谈到公义。保罗谈到审判。菲利克斯变得非常紧张，他说，我会再听你说这件事。请记住，这两个角色都是菲利克斯和德鲁西拉。 当保罗谈到公义等问题时，腓力斯有理由感到紧张。公义、自制和判断力。那个时期的道德哲学家常常强调自我控制。菲利克斯先后娶了三位不同的公主。他与最后一位结婚的现任公主是德鲁西拉。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她是国王阿格里帕一世的女儿，也是阿格里帕二世和伯尼斯的妹妹。所以在这对夫妇中，他实际上利用塞浦路斯犹太魔术师引诱他离开他的前夫，以便将他据为己有。这在他的家人中并不受欢迎。国王对此也不太满意。你知道，这是一场美好的政治联姻。所以坐在他身边的他就有些失节，有些失意了。德鲁西拉也有同样的事情。他们以非常不道德的方式聚在一起。路加在第26节中说，他拘留保罗的原因是他只是想要贿赂。这符合约瑟夫斯描述这一时期和这个地点的罗马总督的方式。因此他让保罗住在凯撒利亚宫殿舒适的住处，听证会就在那里举行。他邀请他像希律那样说话。安提帕经常喜欢听约翰在马可福音第六章讲话，但他不让他走。他把保罗留在监狱里是为了给犹太人一个好处，当他离开时，犹太当局也帮了一个忙。这是为什么？菲利克斯需要他能得到的一切帮助。在第27节中，腓力斯被取代。他因大祭司对他提出的腐败指控而被召回。这可能非常严重。他的前任因腐败指控而被召回，并非常成功地对其前任进行了起诉，给他的前任带来了非常令人震惊的结果。因此，菲利克斯被召回罗马。我们知道菲利克斯腐败了。他不仅想要保罗的贿赂，还贿赂一位大祭司杀死另一位大祭司。他让保罗的案件悬而未决，这样他至少可以从耶路撒冷的犹太当局那里得到一些帮助。总督们有时会被判犯有腐败罪，但他的兄弟帕拉斯，尽管他是自由民，并且不再与同样的官员相处融洽，但帕拉斯仍然很强大，并且显然摆脱了菲利克斯。因此，菲利克斯没有受到指控，但他确实必须辞去州长职务。当菲利克斯被召回后，新的总督被派出，新的总督是菲斯图斯。现在，菲斯都是最公正的总督之一。他是约瑟夫斯实际上描绘的相当漂亮的唯一人物之一。菲斯图斯是一个严肃的人。从他上任后开始做事的速度就能看出这一点。他与阿格里帕和伯尼斯相处得很好，但不幸的是他在办公室的寿命很短。他似乎在几年后就在办公室去世了。但帕拉斯带到了菲斯都面前。当菲斯都先去耶路撒冷试图与那些召回他前任的人搞好关系时，但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他们希望保罗在耶路撒冷受审。不。通常人们在凯撒利亚受审。那是州长住的地方，也是他要去的地方。他们不是等待保罗被带到那里，而是直接去那里。他不知道剧情。他可能甚至不知道利西亚斯的信中提到了一个阴谋，因为他刚刚到达那里。这些事他都没有听说过。但这实际上对保罗有利，因为他的作用是让保罗的案子被提上日程。因此保罗比其他情况下更快地获得了听证会。但现在保罗已经失去了之前发生的事情的优势，因为即使法庭记录仍然存在，他也可以向他们上诉。案件真的要重新开始了。新州长上任后他重新开放。现在本章的大部分内容从第25节经文开始，其中大部分从第13节开始，谈论阿格里帕二世和伯尼基对菲斯都的访问。我们从其他消息来源得知，阿格里帕和伯尼斯经常在上任初期拜访官员。我们还知道菲斯都和阿格里帕关系很好，可能不像阿格里帕和他的妹夫破坏了他姐姐早年的婚姻。菲斯都和阿格里帕的婚姻美满。抱歉，他们没有结婚，但菲斯都和阿格里帕关系很好。事实上，他们有时会联合起来反对耶路撒冷的祭司。他们常常为罗马维护和平。阿格里帕和伯尼斯因此而闻名。他们试图阻止叛乱。他们尽力了。罗马对他们确实尽了最大努力感到满意，因为在叛乱之后，阿格里帕和伯尼斯仍然在他的地区掌权。显然在1世纪90年代约瑟夫斯撰写著作时，他们还活着。 所以在路加写作的时候他们无疑还活着。我不想对当时还活着的统治者说太多坏话，虽然他们的父亲阿格里帕一世表现得不太好，但他在约瑟夫斯身上也表现得不太好。伯尼斯，这很有趣。他的一生非常悲惨，他的一生非常悲惨。当他们的父亲去世，并且驻扎在凯撒利亚的叙利亚辅助人员中发生某种叛乱或抗议时，他和他的妹妹至少都受到了嘲笑和嘲笑，甚至可能更糟。好吧，后来他嫁给了国王，但婚姻破裂了。因此他现在又回到了他的哥哥阿格里帕身边。有人说他们实际上有乱伦关系。这似乎只出现在不可靠的古代资料中，比如尤维纳尔，他喜欢讽刺别人。也许这是假的，但他却是诽谤的对象。后来在耶路撒冷围攻期间，他和维斯帕乡，维斯帕乡是那里的罗马将军。维斯帕乡最终回到罗马成为皇帝。提图斯被留下来完成占领耶路撒冷的任务。结果伯尼斯和泰特斯在一起了，伯尼斯和泰特斯发生了外遇。事情是这样的，以至于很久以后，当提图斯回到罗马成为皇帝时，他总是向伯尼斯保证，如果他成为皇帝，他就会成为皇后。好吧，这件事没有发生就好了，因为他在当皇帝几年后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已经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当伯尼斯前往罗马期望成为皇后时，约瑟夫斯告诉我们，没有人会让他进入宫殿，因为提图斯的顾问说，帝国不会容忍犹太女性担任皇后。所以人生非常悲惨。但无论如何，阿格里帕和伯尼斯都是德高望重的人。阿格里帕是菲斯图斯真正可以依赖的正确观点的人。他不信任祭司长，他们对他的前任并不友善。他听说过关于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他知道他们有某些政治议程，但他信任阿格里帕。阿格里帕和他一样受过希腊化教育。阿格里帕就像他一样是罗马公民，同时也是犹太人。所以他是那种罗马总督愿意听的犹太人。所以他需要这个人的建议。所以他告诉他，他稍微遮蔽了他。他说，你知道，他让自己看起来很好。但在他提到这个难题后，阿格里帕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自愿加入。他说，我本人也想听听他的说法。菲斯都说，好吧，那你明天就可以。所以他们设置了他。现在这是这个问题。谁是卢克目睹这一幕的人？也许家里有一些仆人。或许。但这并不是法庭记录中的内容。你如何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对话？这就是古代史学的流派很重要的地方。因为我们必须记住，他们会给你他们所拥有的信息，但他们也负责将其充实为场景。有时你必须想象一下，好吧，鉴于我们对证据的了解，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第二天你就会知道，因为费斯图斯在介绍案件时说了这句话。他说，好吧，阿格里帕，我需要你对这个案子的建议。耶路撒冷的一些人说这个人不应该活下去，但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呢？他们已经在第25章中指控他了。因此第26章让我们在费斯都、阿格里帕和伯尼斯面前举行听证会，以确定应在卷宗中向罗马发送哪封求职信。这里保罗讲得很雄辩，就像他在前一章讲亚拉姆语一样雄辩。他讲希腊语也很雄辩，但不是前一章，之前在22章的演讲，在人群面前讲到亚拿尼亚，一个人非常精通法律，只是强调他与耶路撒冷的联系等等。在这里他发表了一场精彩的犹太式、希腊化式的犹太演讲，以吸引阿格里帕。他知道他必须与阿格里帕交谈，阿格里帕是他必须说服的人。因此他谈到从天上来的声音如何谈论保罗梯次的事。好吧，耶稣可能是这么说的，或者可能是保罗的转述，但无论是什么，因为耶稣对他说话时是希伯来语或者亚拉姆语，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不知何故他是闪米特语。但他在这里以用耶稣的方式反映了欧里庇得斯的语言，这是他们可以欣赏的。他给出了整个叙述，他分享了自己对耶稣对他所说的话的经历，他不再像第24章那样为自己的生活辩护，而是试图传福音。为什么？耶稣说了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1章中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带到君王和总督面前。路加福音12章，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到那时圣灵会告诉你该说什么，否则他们无法反驳你的智慧。而且当保罗被呼召时，使徒行传九点十五分等，你要因我的名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和君王。好吧，现在是他的机会了。这是阿格里帕二世，他不像他父亲那样是犹太国王，但他目前是一个叫小王国的国王。保罗有机会在这位国王面前讲话。在某个时刻，菲斯都打断了保罗的话，因为保罗正在谈论复活和耶稣向他显现。菲斯都在前一章已经说过，整个辩论都是关于保罗说，一个死人，耶稣还活着。好吧，现在到了第二十六章，菲斯都打断了他，法官被允许这样做，而且经常这样做。他说，保罗，你的博学多才把你逼疯了。现在这有点半是恭维。他认识到保罗很有学问，这会吸引他。在某些情况下，精神错乱实际上被用作法律辩护，但他可能并没有将其用作法律辩护。有时当修辞学家充满激情的讲话时，人们会说他们说话很疯狂。有些人认为这反映了保罗的热情，但哲学家倾向于认为人们经常认为哲学家的行为是疯狂的，因为他们没有按照世界其他地方的价值观生活，尤其是像愤世嫉俗者这样的人。哲学家常常认为世界其他地方大众都疯了，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什么。所以这也符合保罗热情的说话的方式，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中类似的灵感语言。但请记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人群说这些人满了新酒，他们喝醉了。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还说，如果你们都说方言，为什么人们不认为你们疯了呢？旧约中的先知有时被称为疯子。在列王记下第九章中，当先知来到耶户那里，把他拉到一边，告立他为以色列的下一任国王时，他回到其他军官中间，他们说，这个疯子想要什么？他说，你知道这件事。然后他告诉他们，他们立即欢呼他为国王。但先知常常与疯狂联系在一起。保罗是以这种预言的方式说话的。他说话的方式菲斯图斯无法理解。这就像比拉多如何看待耶稣一样。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中，耶稣谈到他是一位王，但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关于真理的王国。在比拉多看来，这就像一个愤世嫉俗的哲学家，一个无害的不关心政治的圣人。王国对罗马没有威胁。因此就保罗的清白而言，这不一定是一件完全坏事，但他肯定不相信保罗所说的关于耶稣的事情。然后保罗直接向亚基帕求助。阿格里帕国王，你知道我所说的真相。我的意思是，你知道这件事并没有被隐藏在角落里，这是当时的一个成语或修辞手法，用于形容众所周知的事情，公开的哲学运动等等。他说，这件事不是在角落里完成的。国王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他向国王求助说，哦，亚基帕王，你相信先知吗？他是根据律法和先知说的。他的观点是基于先知的。因此这让阿格里帕国王陷入了困境。如果他说，是的，我相信先知，或者是的，我相信你所说的关于先知的话。所以他显然回答说，对于这意味着什么存在一些争论，但显然他回答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试图让我成为一名基督徒。你试图操纵我说，是的，我同意先知的观点。所以我同意你的观点。耶稣就是你所说的那个人。保罗回应，无论是在短时间内还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的，我想改变你。我希望这里的每个人都拥有我拥有的东西，除了这些连锁店。悲情的美好结局。他们当时解散了法庭听证会并聚集在一起。再说一次，我们有一个私人场景，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认为这个人没有做过任何值得死的事情。事实上，如果他没有向凯撒上诉，他本可以被释放。回到第25章，他向凯撒请求，这样他就不必将案子交到罗马，因为菲斯都想把案子交到罗马以示恩惠。我的意思是，很高兴能够在政治上迁就那些要求在罗马举行这次会议的人们。但保罗以公民的身份向凯撒求助。这是非常不规则的。这就是菲斯图斯向他的议会和他的顾问团队咨询应该做什么的原因。 因为通常您只能在被定罪后才能上诉。保罗在定罪前正在上诉，尽管如果他必须前往耶路撒冷接受审判，在定罪之前他的生命将面临更大的危险。所以保罗所做的就是向凯撒求助。好吧，费斯图斯的顾问们同意，嘿，这对我们来说很好，因为如果他向凯撒上诉，我们就会把他送到凯撒那里，把他从我们手中夺走。我们没有遇到耶路撒冷精英的麻烦，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都在皇帝手里。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短路向皇帝上诉，我们就是在羞辱皇帝，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这样做。所以政治上的事情对他来说很容易解决，于是他们决定他必须去见皇帝。那么这个私人场景是如何被知道的呢？这个私人场景大概是根据以下事实重建的。好吧，阿格里帕应该举行这次听证会的原因是阿格里帕可以帮助菲斯图斯提出指控。如果没有指控和对案件内容的解释，你就不能向凯撒法庭发送任何东西。有了阿格里帕的建议，这封信就可以寄出。再次强调，这是一份法律文件。保罗和路加会知道法律文件的内容。即使他们不知道，他们也可能从给予随行的百夫长尤利乌斯的口头指示中找出答案，因为保罗在路上受到了很好的待遇。尽管在百夫长真正意识到这是一个神的人，并且他身边确实有一些超自然的帮助者之后，情况会变得更好。我们将在最后一次也是最简短的使徒行传会议中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22节使徒行传第23至26章。